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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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戒子，
阿弥陀佛。
啊，大家放掌。好，昨天我们少爷有提到啊，法从契机跟契理来看，契理一切法有相色相融通的地方。那从契机来看，我们必须要懂得观察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的一个差别性。那这个差别性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然后予以尊重。那所以说，在一个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在追求佛法、修行佛法，我们不会轻易的对一个法门哈、产生毁谤哈、或是以基于某种情感性的给他妄自的夸大，妄自夸大这个不恰当的毁谤和夸大都不如实啊，都不恰当。实际上很多法门并不是说你用你的感性怎么样去讲它就有怎么样的一个殊胜。一个法门它可以跟其他法门相色相通，即乃至我们可以把像比如说不净观好了。不净观如果我们简单来讲，不净观其实如果就不净观的主要的功能啊，他是在对治贪欲。那如果不净观借着不净观，不净观是一种圣解作意啊，圣解作意就是说他在我们修不净观的时候，给某一个方某一个东西啊，给他增添了一些想法。真正能解脱的是真实作意，真实的观察世间的苦空无常的，这真实的。那不净观呢，他会观察自己身体烂了、淤青了、长虫了，可是没有啊，是，所以这个是圣洁的，给他添加的，借着我们有点好像是有点洗脑了，实际上是有点洗脑，可是这个洗脑其实是一个颠倒，不净观其实是一个倒见，哎，这不是我说了，这有根据，是倒见，倒过来，他不是看到真实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拿来修行？因为这样的导见可以对治烦恼，和我们世间人对世间的那个看法，不但导，而且是顺意烦恼，增长烦恼的，不一样哦。所以法门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类的。好，那不净观它本身是圣解作意，它主要的功能是对治贪欲。那可是我们实际上在经典里面也看到，修不净观可以证阿罗汉呢、哦，那一定是内部出问题的。内部什么不是出问题啊？内部里面有转换，在观想上，在运作上，它有另外从我们取得不净观相以后，给它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从这个地方才再又提升出来的。你说安那波那华，安那波那华其实观法观到，你以为他一直在观呼吸啊？我们啊。真正你要知道，我们在修行观呼吸啊，你初学的时候是有在感觉呼吸啊，身体身觉的身的触觉，可是如果你始终是注意在你这个呼吸这个感觉上啊，你不会入定的。他比如说我们在观佛像好了，观佛像是瞪着眼睛看呢，还是闭上眼睛呢？你也可以瞪到你也脱汤一样，不是的，是闭上眼睛的。为什么？因为真正入定是第二意识，入定不是靠眼识，入定不是靠身觉身识，眼耳鼻舌身的识啊，第六有身识嘛，不是靠身识。所以我们现在刚开始入初入初观察的时候是靠身体的感觉，可是慢慢它是啊以内在第六意识相应的，所以就定中意识一定是 一定是第六意识。所以我们现在观察佛像，到就是看清楚，闭上眼睛，然后开始转为第六意识用的。先假用眼识所起的色尘，然后到最后自己内在观察，然后观到最后开始安那波那华，观到最后是什么？观内在的心心所得。我们到第四禅以后就没呼吸了，那你观什么呼吸啊？所以往后所观的呼吸相都是你定中意识所显相。再过来借着定中里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观察禅定当中的种种色心二法，然后才开始一直提升上去，不是光靠呼吸的，一定是内部有转换掉了。那所以说我们即使是不净观，你必须要尊重不净观安那波那华的特殊性。我经常讲了，就是你要尊重一个佛法的什么有效性跟它的有限性。有限性啊，怎么讲？假如你本身是一个怎么样嗔恨心很重的人，那你说你修不净观会怎么样？你很容易火气大，你本身对境界就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感，你今天看到恶劣环境马上就排斥。其实严格来讲也不完全如此，我们今天讲说嗔重的人不适合修不净观是就多分而说的，如果恰当的引导，嗔恨心重的人修不净观依然能远离嗔，可是就一般来讲不行。比如说我们修慈悲观，对一个等于贪欲重的人在修慈悲观，他本来就贪了，你还跟他讲慈悲，爱都已经爱得不添戏了，你现在跟我讲慈悲，一个人都贪这个机会。所以在很多的法门里面，你看南传的包括我们北传的，是我们没留意，都有如何审查人的根性的观察点。你们有机会去看清净道论，有啊，什么羊吃饭经常掉米粒的那种的，那个对，有的人是细嚼慢咽，这是贪心人，有的人嚼没几口都就把它吞下去，这个大概是嗔心人，吃到那么满嘴都是那个粒子，那个大概是痴心人啊。喜欢逛街的大概是贪心人，那走路走起来慢慢偷偷那一个路上慢慢看慢慢看，奇怪没什么好看，他也觉得很好玩，那贪心人走路一直走连看都不看的，那个才贪心人，走路自己会绊倒的，这个才痴心人，连走都不会走了。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包括医学师地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些对人根性的判别。不同根性的人修，你必须要给他适当的法门。那为什么这样？假如一个法门能变通一切根性的话，就不需要去谴责根性嘛？不是的，一个法门有一个法门的组合，任何一个法门有一个它的一个组合性，这个组合性它对某一类的人不一定相应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慢慢学会了觉照这个诸法门的特殊性的话，我相信你在观察这个世间啊，你也比独具一只眼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看看风水，凭什么看风水？我们有时候看风水的不一定准啊。你今天要盖什么道场，你本身就要将这个道场组合成适合你现在要修的法门。你今天强调这个道场是弘法道场，你可以把它盖得稍微光鲜亮丽一点。你强调是个进修道场，你还盖着那光鲜亮丽干什么啊？一进去就是颜色五颜六色，你眼睛能休息吗？一进到地方想打坐，那光线全部都进来，对不对？一个认为说这个道场是进修道场，竟然认为说这个要找一个地段好的、交通方便的，那不是自找麻烦吗？是不是？哇，这个以后会增值，你到底是要增值呢，还是要进修？这都是一种考虑。所以一个法门你必须要尊重它的特性，那所以说我们显然不能轻慢任何一个法门的背后升起的因素，包括我们在研究戒律，要掌握戒律的精神，最好从戒的自戒的缘起那边开始看起，你这样才会活用它的精神， 否则的话到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些东西啊，你会觉得很困难，甚至你会觉得说做不来，做不来又会产生什么毁谤戒法。可是如果你知道戒的缘起是这样的因缘，我们即使现在的时代不同，可是我们还是能认同当初自戒的这种精神，我们会尊重，而且不但会尊重，我们会活用这个精神重新调整适合这个时代的戒法。这个戒是活的，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为什么一个假如说你纯粹只是要单独独修治疗，那也没关系的。可是你自己已经未来受了菩萨戒，说要住持正法，那我请问你用什么住持？众生有病来，你每次都给一样的药方。我就一直在讲啊，我本来我不会觉得我自己福报浅，就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慢慢弘法化解自己的因缘有限，面对混乱的世间我们没办法去影响，面对众生的不足我们没办法给予，这就作为一个菩萨道来讲，这是不足的。好，当一个众生有因缘要来跟你问法的时候，你不会。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因为过去我们对法门的轻慢，我们的懈怠，我们不能广学去法门，所以每次碰到众生都只是一味药而已，有时候还错看下错药。你觉得你讲得很高兴，有的人听了你的法回去是苦恼很久的，是不是？所以要尊重这个。好，那我们看这个总结，修道者应有的认知与心态啊，第一，以身心世间之观察，必须秉着还他本来面目、实事求是的心态。这我都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们今天修行不能存在一种幻想里面，我这样修会获得三宝的加持，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要去了解它。正如我刚才讲的，这个法门的缘起你不晓得，所以你不能恰当掌握这个法的真正的一个功能。你面对的烦恼你不晓得，你也不知道如何而来去面对它。所以我们也经常也看到佛弟子在讲，人家来说啊，你这是你的业障，他是很有业障，因为他碰到你他业障很重，他本来业障还没那么重，就是碰到你才业障重了。为什么？碰到家里出问题，碰到什么问题，只会叫人家说你去拜忏。我以前碰到一个居士，我、哦、那个刚来的时候，那个，她是一个公司的女主管啊。这个看起来这个实在是能力很强的。那听说算命跟她讲，她活不过几个月，啊，她很担心。像这种狂妄的人就怕算命。对，那所以说消灾啊，做法会啊，特别能降服某些傲慢的人，因为你只要有烦恼来，这个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他完全相信，卖给你了。嗯，他就来说，他一来一进门看到我那么年轻，那时候我刚出家一年，哇，他那个脸色马上变，因为人家推荐他来找我啊，他以为我年纪多大。我好几次都被人家这样看了。我有一次去演讲，人家说啊，这个湖源佛学院的院长，结果我一进去他还等我，他以为我是侍者，他在看那个院长都还没出现，我就站在他面前，他说湖源佛学院院长在哪里，他以为我这个侍者先进来，那个老和尚在后面呢。那这个女居士看到我以后啊，这个态度马上要问你，不如问我自己，足足跟他讲了三个小时。他一直希望我们给他做法会，我说不干不做。他说他的业力怎么样啦、啊、然后他跟人缘总不好，人家对他不好。我说看你这个样子大概本来就不大好了、哎、你会好也很难，因为他那个相当气势很强的人啊。我说我们古时候有一种方法，你要我跟你讲方法可以的，你这一段时间我给你一段，那时候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啊，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自己错。啊，如果你觉得不相信，那你不要来找我。啊，如果你相信我，你这一个月不管你面对什么人，你就承认你错就好了。 要不要天天追你？啊，结果第二次他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月后，他穿着已经朴素很多了。我说、啊、那要不要做法会？他说不用了。OK， 哎，这个人大概有善根了。那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居士晚上被什么压了，对不对？我就跑到我那边，我住那边来，想说师傅，因为平常这些都不学火的，你放心，他们这些不学火就是被压了才找。所以说，我想当然也是有善根，那个压他的啊，大概也是护法神吧，趁看他因缘到了，压他几下，他就会去学火。那就来找我说，哎呀，他晚上被压，他问我说怎么办，应该用什么方法？我说你今天待会回去，在你的房间讲说，如果你要压，晚上再压一次。啊，我就跟他讲了，晚上如果再压一次，明天你来找我，我再告诉你方法。那晚上如果没压，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我隔天没被压了，对，没被压就不要来找了。如果我那一天他跟我讲，我马上跟他讲说怎么对治，念什么咒，我想他会把本来没有的事都当作真。那你看他天天被压，因为那有时候只是一种睡眠的姿态不恰当产生的幻觉而已、啊、哪有那么谁会压你，你是谁啊，一直在动不动就压你干什么，很多都是自己幻想。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也以一种未知的东西那去面对一个东西，跟他讲一个煞有那么一回事的法门，结果增长他的执着。我们现在凭什么认为他讲的就是对？你不能针对一个苦集的原来真实相，那护一个真实的法门，对不对？他不但愚痴，你说法者也跟着愚痴啊、哦，难道不是吗？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修行环境里，你不觉得你很多道理根本不清楚，可是你就是一样画葫芦。我们这样的态度，当我们面临真正修行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单刀直入，一点妥协都没有的那一种直观的心态呢。一个修行人，当他产生一个极大的勇猛心要修行的时候，自己烦恼在哪里就是在哪里，绝不妥协，而不会把过失委到其他人身上。先学会这一点，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一点，动不动把找好多理由来认为说我修行之所以没进步，我烦恼之那么重，是因为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你继续埋怨没关系，你始终就在原地。所以我要讲说，应该实事求是的，今天问题在别人身上是在哪里，可是你真正的内在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必须要实事求是的。今天我修这个法门怎么样修，怎么修到现在还卡在这里，原因在哪里，都是还他本来面目，不能给他增一分减一分，就是这样的态度啊。所以对外是一种包容的，对内绝对是不妥协的。所以对一个初学来讲，其实这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修行方法，出家难，因为这个你可以做一个弱者，动不动把人烦恼跟你旁边的人讲，哎呀都是怎么样讲。我老实讲，普通人跟我结缘，我大概就说啊，鼓励鼓励。如果是我自己亲自想训练的人，他跟我随便埋怨，我一定会骂回去的。他跟我讲那么多理由，那我说你干脆不要修回去啊，这条路是你选的啊，你本来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人世间的苦啊，是生死苦啊，那你还要怪什么？怪我？怪谁？这是你业力造成的。所以一个真正已经具足那个修行的那个格调出来的时候，他会往哪里找？往内，会尽量从里面去消化。如果你这个风格没建立起来，你就应该知道其实你还很懦弱，你还很懦弱。这时候你在讲说你有什么样的大气魄，很大的远景，希望怎么修，那老实讲那怎么听听而已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那一份心态要确立。再过来，缘起法是世间之始，亦是修道之始，广集资粮，方得成就道业，偏以一法及一时之修持，意图感应道家，是不务实之想法。所以缘起法和修道，一切都是依因缘和合而成嘛，对不对？那因缘和合而成，就是说单一法不能成立，世间观察世间不能单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从佛法的思考里面会产生怎么样一个心态， 你们注意这个，你们假如能这样的体会，慢慢你大概就比较能相应这个法的思考。我随便拿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这样而已吗？你可以说不尽，你可以怎么样？以戒为师是一个纪念品，然后你可以不管它，你说一个被我拿的，被大师父所拿的东西，一个现在放在法堂里面的一个东西，一个随印的东西，你可以从它所拥有的任何属性讲出无尽的关系出来，是不是？你那么讲的时候，甚至假如你能知道它的材质，你还可以讲很多的。你可以讲说它多久会变坏，你可以讲说它怎么去被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它的功能在哪里，你知道它现在被谁所制造，你可以从很多面，乃至说我这个是被大师父所拿着，而大师刚好是坐在什么椅子上，而这个椅子刚好在讲堂上，这个讲堂刚好是青龙寺，青龙寺又在台湾的哪里，你可以这样一直讲，讲到它啊，原来这个词跟克林顿有莫大关系。哎，你不要笑，本来就是这样，你任何事情你也能没办法做完全结合，没办法。所以我从这一地方，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世间事你不要太自信，你看到的永远只有一面。讲这个道理是什么？这都是佛法。我现在讲的词是很简单的词，可是这个观念其实就是依佛法转换出来的。所以你们未来假如要跟人家开示，不用一定要用佛教名词啊，人家听不懂。那你要知道，当你对一个东西的看法没办法固定的时候，第一个产生的一个作用是什么？第一个，你要放开你的成见。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容易放下我执，是来自于你对法的了解以后，你从这样的内观的思维当中慢慢松脱的。为什么你能松脱你的执着？请问你有什么执着？你有什么资格执着？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全体，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样。你看哦，从正见里面正思维可以产生第一个放下的正念，不是吗？所以我们会产生，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一个依法思维的那个这种观念啊，这种思考的角度产生以后，会产生什么作用？对很多事情，我做以判别是因这个因缘而说，可是我内心始终不僵硬的支持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因这样的因缘，我说他是怎样的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因这个因缘，我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是这样，没这种事情。如果你始终把一些世间的人事物固定看，你自己先受害。那还有，当你不断的开眼这样的思考以后，第一个，你会保持一个极为灵活的思考。当这个东西产生不同的变化的时候，你本来因为你不是一个僵硬的思考，你本来就不是把事情看硬的，所以当我不要认定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时候，这个人开始变化，我毫不犹豫的马上改变对他的看法。啊，这个人很好，怎么可能变坏？怎么可能？老实讲，对一个从缘起角度来看的人呢，他始终保持无限的可能。这个的可能怎么做这个好事，也不怀疑。世间里面奇奇怪怪的事情，始终含有一个宽广的心去包容它，所以他有无限的可能。好，任何事情的成立要有这么多条件，那你今天简单定一个事情，你也不能太简单的看它。世间诸法靠因缘合而生，那请问修道呢，也要靠因缘合而生。简单说修戒定慧，广的说可以修很多的法门，对不对？我们法门可以一下讲二，对不对？止观具足一切法， 讲广了就戒定慧，讲多一点的六度，然后再讲多一点的话，哦，你看那个佛教的那种民宿啊，可以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那为什么有的要讲简单的？为什么要讲五蕴？因为有人喜欢略的东西。为什么要讲十八戒？有人喜欢广说。为什么讲十二处？有人处中而说。五蕴、十八戒、十二处，那还不是同一个东西？法门很多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法门的了解是什么？从无知到复杂，从复杂到单纯。诸法门的名相慢慢彼此相消融，以后融入自己内心，没那么多的东西，不会说要去修行去打坐，还带了很多书，没东西。好，那既然一切法都是缘起而生，那你必须要面对，也就是说你今天所修的这个法是具足什么样的条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成就它。这时候因我上次经常讲过，因你这样的观察，你会发觉每个人下手处会有点不同。有些人智慧特高，可是就是有点什么不拘小节，经常委换过失，这个人应该加重了，因为他那个脑筋思考快速，判断很快，因为速慧的关系判断事情很快，可是因为他的定力不足，所判断无法就近。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戒不足，所以这种人可能先让他修定修戒。那有些人啊，向来保守有余啊，不敢开创，对很多事情是你跟他讲一就是一，哎，你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下一步呢马上又问你，你说他很老实，是很老实，有时候往往是被老实人气死的。哇，你都不要变巧，他就是不会就是不会，他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为什么？他对一切法的抉择力不够。我们不是经常讲说观缘起法可以增长智慧吗？那缘起法怎么观？有的人就拿无明形色，明色六明形式，明色六度，触受爱取，有那么你能观得出来？那不是这样观的，那个你都被在观冥想。其实您先学会了分析现前所缘境，比如说所缘境是一个单一相，你过去在判断事情是这个相怎么现前，我就怎么判断，那这个人往往是最容易轮回的人。可是当这个相现起，我马上可以就这个相其实会。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的长相，这个人长得好看，这是你对这个相马上咨询的。可是你看这个相的好看是这样的相，那这个相背后是什么？或是说我们讲，像我们为什么修不净观能看到这个相的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因为看到这个相的更深层的东西才远离执着嘛。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呢跟你赞叹，哎呀很恭敬的送礼物给你，那你如果是一个很容易执着的，哎呀他赞叹你，他肯定你，他马上接受。那我们学会的就是说，这个我现在只知道他在恭维我，在供养我，可是这个法是不是含有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恭敬的本质吗？不一定。所以当我们慢慢学会的观察诸法的背后的真实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你不容易被激怒，你也不容易被诱惑。这时候作为一个一方的大将啊，法将才可以做，动不动就被情绪所感，一个境界起来马上身心动荡，你做不了大事。有的人说，哎呀十步而已啊，我这个没有人是我这只马，因为你这只马本来就不大会跑，试了你刚好拿去做马肉，因为花姐你这么跑也跑不来。所以有的人啊，其实是因为你的胸怀，你的那种观察力，你的智慧不够，你所能稳住的那个不够。所以一个人的定力绝对不是勉强而来的，一个人的定力，一个人的作为来自于他能透过观察的很广泛的东西，借着这个广大的这种深广的思考以后，他才稳住了。一个人向来着眼一个短暂的东西思考，这个人你会看他相当的轻佻， 讲一句就动一下，讲一句就动一下，讲一句就动一下，他没办法稳住的。他今天决定一个方向，一定是就眼前所看到的东西，他没办法看到长远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心一动啊，所以这个人他你会觉得他很可怜。如果我们在这修行人来讲，这个福报薄，福报很浅的人，福报浅怎么看呢？有的人福报大，大了，你可以看到他很稳定。这个人就像磁铁一样啊，不断的在吸收福报啊。有的人你看他咚咚咚咚，有福报都被闪掉。这个也不是我说的，大智度你有说，修其他度如果没有禅定度来支持他，一切功德不长久，不稳固，对不对？那这个稳戒定法从那里？又从戒，所以持戒本身就是修福，你知道吗？持戒本身能聚福，持戒本身能防护不让福报损失，这都有这个意义的。那借着这样广大的慧以后啊，你这个稳定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讲说，自己有几根几斤几斤两，自己要知道。所谓龙，哎，这哎什么？龙天推出。你不要以为龙天都没有眼睛，他该推的会推，不会推的你放心，他翅膀没事干，推那么多人出来干什么？是。所以有的人呐、这个。有很多东西啊，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思考以后啊，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察，你这样的一个具足的福报也有。好，第三，佛教之解脱必是急于世间而求解脱，解脱之境啊，不离此五蕴世间啊。包括我们讲净土，我们讲净土法门也是救这个世间。那净土往生，其实那是一种方便戒因。所以经典不是讲吗？在娑婆修一天，比在净土修几岁都还高，功德还大，因为他有磨练的机会。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你看呢？请问，我们如果求生净土以后，我们的到净土是干什么的？得阿毗跋致一生补处，自从莲花开了以后啊。就开始横躺着等着成佛，没事干，反正也不会轮回的嘛，就等着那也不退啊，就当然躺着等着成佛。于是乎你会看到净土里面很多人到处躺，干什么？排队等成佛，有这种事？其实到那边就是修习佛法，修习佛法以后怎么样？还是化往他方。修行六度，修行六度那时候是什么？也就是讲的即于世间不离五蕴世间，他终归回头。因为问题在这里，你今天我们在极乐世界也讲三十七道品，请问三十七道品就哪里来说的？如果三十七道品本身是放在一个极为解脱清净的地方，那你怎么修啊？所以他讲这个法，讲这个思维，等训练，训练到最后，那还不实际的操作。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就要思考一下，你们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你认为极乐世界怎么个清净法？莲花有九品，对不对？请问下二品的看最下品的是怎么看法？一定是他不清净，不然就平一样的、啊。请问那个上品上升的看那个下品下升的是怎么个看？嚯、哦，你有够污浊的哦！所以啊，品位越高的会觉得净土啊不完全是清净的。我这样讲你们不要担心啊，事实如此啊。他那个清净不是那种讲每个人都马上就解脱的。很显然下品下生乃是中品中生，这个每一个阶位里面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有不同品位生？难道一生每个人都一样？不是的，这样一定违反佛法了。因为这样完全一切修行都靠他力，如果靠他力的话，这个佛法的根基会被动荡的，不是的。 所以去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上品上身看下品的人他不会觉得他污秽，因为他内心清净，他心净，所以连众生净啊，他不会因众生不净而起烦恼，所以没关系啊。下品下身去的那本来看上面的都是诸大善人的，所以你放心，那是因为以你的敬业功德所感，没有问题。可是就你个人本身来讲，你依然有烦恼，或者怎么称为叫下品下生，如何称为上中品中生之类的九品怎么会出来，显然根性烦恼不同，对不对？那烦恼不同，所以说如果你去的都要等每个人都证无生人的话，那请问那还要讲法干什么？不是的，那个地方不过是一个极为清净的修学佛法的地方，简单讲就有点像佛学院这样啊。所以我就讲说阿弥陀佛是院长啊，观世音菩萨是教务主任，大势至是菩萨是训导主任，基本上读一读再回来。所以用这样，所以他修行必然是极易烦恼。那我们今天这个大方向里面开演出很多的方法，有的就比较简易的，稍微面对懦弱众生稍微调整一下，你先往这边走。所以基本上有很多人在反对净土法门，老实讲千万不要反对净土。我甚至讲我未来我还是推广净土法门，我推广净土法门跟别人推广净土法门的心情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因为未来的众生其实生活压力苦恼得很，不安惶恐恐怖，这个法门要依六念法念佛而来，他才得以身心安定。你说我们修禅定可以，有办法修禅定，这表示你根器过。可是你要知道修禅定本身是比较细的法，微细的法，一般人烦恼重的人不容易修。要修禅定必须要其他的资粮，五欲五盖调整调身心要。所以很多人其实修禅定为什么修不来，资粮不够。那你说要等他具足资粮，第一个他的善知识不容易找到，他的环境不容易找到，他有很多的障碍因缘，所以他身系法不能修，他只能修初法。那因为净土法门含初跟系法，你光持名这是个初的法，由初带入系，如果带不进，至少还依着一个三宝的念得以升人天。所以啊，以应于此时代的人心变化，净土法门还会兴盛。为什么？不是人家吹的，因为人根性的问题，维系法难修，他必须要什么众生。你注意看啊，我就不讲过啊，做法会很多人讲法，讲那个自立法，你必须自一直法一直莫一一直的，那就跑光了。你跟他讲好念佛得以往生就来了，你跟他修唯识中观又跑掉了，就这样。嘿，能来的就是少部分，你自己要定位好，你今天要弘扬什么法，来的人多少你心里要有数。你如果希望人多一点，那我告诉你，把佛法加一点点其他混在世间法，大量的世间法加点佛法，那你一定会成为当代名师。佛法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因为他们会消化不良。好，好，好，可以，这个道理讲得通，不过不一定应所有的机。没错，如果我们从唯识的立场来讲，你净土各个净土，即使你同时往生净土，也是各个八识变现净土相。以个人八识现根生七世间，没错，其实去不去，所以广清老和尚讲不来不去不待去啊。可是问题我们就是有来去，不然待会你就知道，你就一直待到明天早上，你铁定很饿很困，对不对？你现在待会想要到洗手间，你最好就想不来不去，对不起，你千万不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还有来去。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一个法门会开演不同的层次出来？因为烦恼根性不同。可是终极上来讲，哪有来去？所以说有一种叫生无生论嘛。所以净土法门本身可以含入般若，可以谈得很细的。这一点你们要知道，净土法门可以建立一个很严谨的次第。我们后代子孙，大家越挑准简单，有时候反而轻慢了这个法，是吧？基本上理是没错，可是啊，应用上来我们做不到，做不到就要变成由基层开始带起。那说净土世界如怎么样？就如娑婆世界，你觉得这个世界真不真实？若你说净土世界不真实，娑婆世界不真实；若你说净娑婆世界如此真实，净土世间如此真实，那你说怎么会那么真实？不管怎么样，娑婆世界如此真实，依然是缘起和合。缘起和合，你也这么说受用啊？没错，说净土也是缘起和合，如此受用，只是更清净而已。所以有些人轻易的破它，你错了。你随意的破，你自以为是，你的狂妄自大，自己没有修，你破它，你会产生什么？你自己可能因为在佛法信心上够，你取一边，可是你可能让很多的众生突然失去了依靠，会这样哦，小心哦。好，再过来第四项，佛法虽是方便有多途，然归解地说，解脱终是赖智力方得以成。终极上你必须要担起你所造作的一些罪业，这条路怎么走？你给打哈欠了、不能这样，盖起来危险，对，这个不礼貌啊、这个要留意，那一定要提起精神啊。这个我就讲过啊，这个闻法者啊会影响到说法者，那说法者如果稳定度够，他不受影响。那有些人呢、他会受影响。那尤其你注意，用人家说法，对方如果以很急切的心在问、在看、在听，那个法的思考会一直转、一直转、一直出来。可是对方不动的时候啊，第一个你说话不积极，再过来就是对方没有反应。那对方没有反应，就好像怎么样，把脉把不出来。把脉把不出来，不知道怎么下药，会出这种问题，是吧？你们要留意啊。所以记得，我为什么还在讲这个道理？大家知道，我现在讲的都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在讲说修行要靠自己，个人因、个人生死、个人了。讲完之后，一转身思考的又是要依赖谁了？那这讲的跟做的有些差别。那一份想要担起这一份解脱的这一份道业的这条路的那种心情，一直担不起来，气魄很弱。所以我就讲说啊，以佛法来讲，什么叫男子，什么叫女人？当然我们现在依世俗地来讲，男子女人，那依佛法来讲什么？凡能信受自有佛性，能承担起佛性解脱的这一份大任的人，称为男子；反之，称为女人。所以啊，我们可以是一个具有男身，可是却是女人。有很多女子啊，虽是女人身，却是大丈夫心。所以呢，大家剃的头都现一样的像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跟一些女众讲啊，可以现身逆转男身。怎么样？花广大愿，去除不必要的一个烦恼习气。以前是以为你人生所束缚，今天是善用你人生，广度一切众生。此人应以你人生度之，极限你人生为之说法。如果你能发这样的愿，根本不用去分男女高低啊！你现身逆转男身，男则是什么？是丈夫心呢、何必去在乎这个色身呢、对不对？同样的，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时候会有点阴阳颠倒、乾坤颠倒啊。那这一份呢、来自于对佛法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一个承担力啊，我觉得这最难能可贵。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承担力，不是一种那个相当那个像外面的那种英雄豪杰的那种豪迈，你知道吗？有时候有的那个爱看起来像男人，不是那个，不是，那是世间的男子。我们今天讲的男子是一种条楼像的， 是有修行的一个气魄和承担的，是这样来看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往这一点看哈。再过来，解脱的目的在于断除烦恼，难其过程的第一步，却是勇于面对烦恼和承担业报。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希望先给大家一个打个预防针，不要以为你出家，不要以为你修行几年你没有业报，出家人得癌症的很多，对，出家人受业报的机会很多，很多人在因为长期的病苦的折磨之后皈依外道，都出家十几年二十年皈依外道。你说哎呀没有，我只是偶尔去问你一下，哼，这个都产生一个偏执，他认为这样的业报，他一直寻求如何摆脱这个业报，可能吗？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一条路上啊，一直在寻求一个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某一种业报把它解除掉。包括有些人来讲，现在我在外面也有人讲啊，师父你给我加持，我说好，我跟你加持，不过功夫不好，大概一般我的经验都没效，那你还不要？要可以，那我们就加紧用吧。我依我的心能做多少事做多少事。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其实我可以不用这样讲，可是我怕有人执着，万一好了他以为我很行，下次再来不行了他会毁谤。我宁愿一开始他认清我，他把我看成平凡生，可是他还会跟我学佛，他把我看成高僧，结果哪天出了马露出马脚他就不理我了。看来看去权衡得失，我还是当个平凡的好。有一次我在诵经的时候，有个居士啊连续两次说看到我晃光，我说啊，你知道我晃光那时候在做什么吗？他说什么？我在打瞌睡。世界上有没有晃光我们很清楚，不用怀疑，没有，有的话一定是你眼睛眼花。因为有些居士就向来喜欢在生活旁边里面找很多感应现象，乍看之下我们有时候会默然啊，反正我也不是我说的啊，对不对？我没有打妄语哦，我没有说上人法，我没有啊，他说只是我不回答而已啊，你看就默然，这就打妄语，这就是打妄语了，没有就没有，有什么？难道你就是靠这个来那个吗？其实不需要，你还那很单纯的，也许你得不到他很热情的支持，可是你会觉得你很坦荡，没有就是没有。我说啊，你师父你客气，我说谁跟你客气？刚才那个诵经太久，我有点打瞌睡，你有没有把我看成晃光？不是的，有时候务必要把他那个习惯去除掉。对，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地方找寻一些感应，所以我们自己呀、啊，自己烦恼很重，我们有时候尝试着利用很多佛法的东西要解除业报的束缚。我告诉你能不能？可以的可以，不可以的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众生在行持这个佛法的时候，我们保持的只有一个什么心？尽人事，就这样而已。你不要期待说会不会感应，会不会感应，你那种得失心都错了。所以直接面对业报啊，你一开始就很坦荡，你也跟他讲我们尽人事，你应该用什么心，我用什么心，在这个地方我们寻求怎么样的一个加持的感应，那就是依佛法思维相应的嘛。有几分就有感应，你有些东西是没办法，为什么？业报现前。假如你认为每一次都要感应，你根本一开始就是错看这一个问题的。同样的，当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未来在这一条路上，我们这个生生死死谁先谁后不晓得，我们会听到哎呀好难得哦，这个人修行修到这样怎么会这样啊，三宝有没有在加倍啊，三宝已经为你说法了你不晓得，就是说终归无常， 你一开始建立这种心情，你一开始就老实，你的脚步就踏稳了，未来这一条路你比谁都稳定多。你如果一直寻求一个很特殊的不可思议，经常诉之于不可思议的感应，希望你这一生修行一路上顺利，你都是在幻想。所以我就讲说很简单，勇于面对你的烦恼，承担业报。一个修行者，那像以前有一个法师，他在怎么修行，那有一个开示录，他把他所有容易产生的烦恼列出来，以最重的先对治其他的战烦。为什么最重的那个是第一个最容易让他起轮回的地方？一个嗔恨心重的话，就是不妨你就抓个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一两个月是其他的时间，我其他法门暂缓，其他以这个对治嗔心为主。我向来以贪心为重，其他烦恼也很多，可是贪心最能动摇我的身心，我这个月以自贪为主。他一个法师就用这种善巧，他很清楚地把自己所有的烦恼嘛列出来，然后按部就班，一个一个反复操作，一直一个把它压下来。这就是一种丈夫相啊，是不是？我们希望就是说给大家这样的观念啊，培养一个极为具有智慧理性的修行人的风格啊。其实我期待的是这些啊，这没有深道理，可是你要知道这些观念一偏差可能会误了你一生。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